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H2960华语之声的科学与人，我是娜红。今天我们先来分享到的是女生夏季吃什么比较好，五种食物呢是清阳降火的。进入到夏季之后呢，气温升高，女性朋友日常可以多吃一些能够清凉降火的食物。在炎热的夏季，那么我们女生的养生该吃什么好呢？首先我们应该多吃香蕉。专家研究发现啊，常吃香蕉可以防止高血压，因为香蕉可以提供较多的能降血压的钾离子，有抵制钠离子升压及损坏血管的作用。他们还认为人呢，比如说呢，如果你是缺乏钾元素的，就会发生头晕、全身无力和心律失常。又因为香蕉中呢含有多种的营养物质，而含钠量低且不含胆固醇，吃了之后既能够给身体提供各种营养素，又不会发胖。不仅如此，常吃香蕉呢，不仅有益于大脑，还能够预防神经疲劳，有润肺止咳、防止便秘的功用。第二个就是红薯，饮食中最具有抗癌作用的营养物质是贝塔胡萝卜素，那就是维生素 A 的前体，维生素 C 和叶酸。而你会发现说呢，在你吃到这些食物之后呢，但是在红薯中呢，三者含量都比较丰富。一个小红薯约2两重，可以提供2倍量的人体每天所需的维生素 A， 1/3量每天所需的维生素 C， 还有约50微克的叶酸。其中膳食纤维的含量高于一碗燕麦粥，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的抗氧化作用，可以说来帮助呢有助于抵抗氧化应激对遗传物质 DNA 的损伤，起到一定的抗癌作用。第三个就是薏米，脾胃不是很好的女生啊，可以在做炖品时候呢加上薏米，或者是把薏米蒸熟压成泥吃，可以调养脾胃。第四个就是牛奶，喝牛奶除了可以直接喝呢，还可以做成各种牛奶饮品，玫瑰的、姜汁的、桂圆的、杏仁的，各种奶茶等等。最后一种我们要来分享的食物呢，就是酸奶。研究发现表明，饮用原味无糖的酸奶能够清除口腔里面比较发臭的硫化物。第二个我们要来分享到的是蒲公英，具有匪夷所思的新功效。小时候可能很多人呢会特别喜欢蒲公英，摘下来轻轻一吹，就像是下雪一样特别美。长大后发现蒲公英呢不仅是一种植物，还是一种治病的良药。家里老人呢经常会去地里面挖蒲公英，晒干后用来煎水喝。中医认为蒲公英呢辛味苦，甘寒入肝胃经，有清热解毒、消痈解散的作用。历代不少大夫呢会将蒲公英呢用于一个治疗的乳痈。也有很多人认为蒲公英呢还是一种抗肿瘤的良药。所以蒲公英抗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按照传统的中医看来呢，蒲公英的功能有很多。在2010年版本中的国家药典当中，蒲公英的效用多达10种左右，其中提及用于乳痈、肺痈、肠痈等症状，很多时候被理解为肿瘤。那因此呢，有很多人认为中医用蒲公英治疗癌症。殊不知，其实在中医当中啊，痈呢并不是现在的一个古代的癌的概念，而按照新华字典的解释，痈是一种皮肤和皮下组织的化脓性炎症，所以各个部位出现的痈呢，大致可以解释为该部位出现的化脓症状。比如说由卫健委呢权威医学科普项目提供的百度词条，乳痈则指的是乳房红肿、疼痛、乳汁排出不畅，以致结脓成痈的急性化脓性病症。不过现代医学倒是发现了蒲公英呢的确是具有抗癌作用的。加拿大温莎大学的一个教授呢所带领的研究，把蒲公英提取的叶和癌细胞一起培养，最后发现大片癌细胞被杀死。 有一个叫做 Healthy Entry 的网站报道这个研究的时候称，蒲公英根在48小时内将 98% 的癌细胞杀死了。教授在他的论文上提出，一定剂量的蒲公英根的提取物在一定时间之后可以快速激活蛋白酶家族的 Caspase8， 从而使人类的胰腺肿瘤、白血病的癌细胞凋亡。然而这并不代表蒲公英根的提取物能够作为治疗癌症的药物。其实相似的研究有很多，比如说大蒜抗癌、灵芝抗癌，但是这样一些研究呢，往往呢是要么停留在体外的实验，要么需要相当大的剂量，距离真正的临床应用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的。首先科学家呢需要做很多的文献研究，然后提出科学假说，接着是体外细胞活性筛选、体内活性的评估，接着是作用的机制研究、结构修饰，然后是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再做动物实验，最后终于走到对人的临床试验，临床还要做三期。总之从一种物质被提出可能有效之后呢，需要花上的数年甚至是几十年的研究，耗费巨资才能够得出真正的成果。而在实际研究中，体外的实验呢被证实有效的成分极少能够在最后得到实际的医学应用。你可以基于这些实验的结果认为蒲公英等是抗癌植物或者是抗癌食物，但是这一些植物或者是药物对于治疗癌症一般来说没有什么作用，也很难能够证明它能否因为多使用而降低癌症的风险。中医认为蒲公英呢多泡水有养生的效果。蒲公英是否有什么成分最终能够治疗癌症呢？目前尚未可知。但是在中医看来，蒲公英作为一个整体呢，是一种有效药物。被封为中医的《龟臬的本草纲目》指出，蒲公英解湿毒、散滞气、化热毒、消恶肿、结核。蒲公英能够祛湿败火，能够改善湿热所引起的舌苔发黄、恶心、暗疮之类的问题。《新修本草》又提出的蒲公英可以治疗主妇人乳臃肿，《本草备药》呢也提及蒲公英专治臃肿，意味通灵妙品，所以身体出现高热不退或者是臃肿出疮毒，用蒲公英泡水喝也能够有效果。不过因为蒲公英主要是祛湿败火，所以本身体寒还有脸色苍白、无力怕冷、易感冒、脾虚胃弱的人呢就不适宜泡蒲公英水来喝了。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一则消息是，糖尿病是吃糖吃出来的，可能你对糖尿病还不够了解。对于糖尿病我们都不陌生，或甚至是有些人的身边呢就有糖尿病的患者。常常听到别人说啊，糖尿病就是吃糖吃出来的，这句话其实过于绝对了，显然并不靠谱。那么糖尿病到底是怎么发生，又该怎么护理呢？人体呢有一套血糖的控制系统，当食物进入到人体之后呢，糖类会被分解为葡萄糖，进入血液成为血糖。升高的血糖会刺激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使血糖的浓度降低。当这一套控糖系统出现问题时，血糖就得不到有效控制，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就成为一个糖尿病了。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尿糖，并不是因为糖吃的太多，而是因为机体没有办法利用这些糖，这时血液中的糖比较多，当超过一定的量时就会形成糖尿。但是不可否认，长期吃甜食的确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那么不吃糖就健康吗？有人说啊，为了避免得糖尿病呢，不吃糖就可以了。虽然糖确实是有杀伤力，但它也是人体必不可少的一类营养物质，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呢把所有的糖都拒之门外，重要的是要限制它的摄入量。世界卫生组织啊要建议到说，普通人应该每天呢游离糖摄入量呢控制在总能量的10%以下，每天大约吃25克糖就可以了。那么糖尿病就不能吃糖了吗？糖类是人体必需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它是人体的重要能量来源，即便是糖友也需要吸取糖分来补充能量。糖又分为单糖、双糖和多糖。单糖主要指的是葡萄糖和果糖，双糖指的是蔗糖和乳糖，而淀粉和膳食纤维属于多糖。我们生活中所得到的糖呢，其实主要指的是白糖和红糖，这些单糖。这些食物的升糖较快，糖尿病也应该呢要尽量避免。而多糖食物糖友呢是可以适量食用的，比如说膳食纤维，它食用后呢不仅不会升糖，而且还会增加饱腹感，对糖尿病患者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一则消息，是夏天到了，防晒要做起来，防老还防癌，防晒措施别敷衍。与新冠肺炎的抗争呢，从寒冬持续到入夏了，国内疫情形势更是像天气一样日渐明朗，被困在家里好几个月的人呢，终于可以放心的走出家门，也因此在春夏交接的好天气里面掀起了一股野餐热潮。而野餐这种几乎是全天在外的活动，怎么能够少得了防晒呢？晒太阳不是坏事，提前是要做好防晒。精致的男孩女孩们从来不会忘了防晒这一个步骤，对于不少女生来说，粉底可以敷粉，眼妆可以花，但是防晒绝对不能够敷衍，因为妆不好看呢只是一时的，但是防晒没有做好，皮肤老化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了。而男生们也不要粗糙，二字走天下，该做好的防护还是要做好的，因为太阳光可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温和，紫外线中的 UVA 和 UVB 会穿过大气臭氧层照射到地面，而如果防晒措施没有做好呢，长期暴露在 UVA 的照射当中，会导致皮肤胶原蛋白、弹性纤维组织等破坏，使得皮肤松弛，产生皱纹，严重时引发皮肤癌，而 UVB 则是晒伤晒黑的主要原因。黑色素瘤呢，是皮肤肿瘤中呢最为人们所知晓的一种。多项研究表明，黑色素瘤的诱发因素与过度接受紫外线照射有关，不管是紫外线中的 UVA 还是 UVB 都可能诱发黑色素瘤。 UVB 是对黑色素细胞中的某种基因起破坏作用并且诱发发病的主要原因，而 UVA 呢还能够抑制免疫系统的某些功能，从而加速肿瘤的形成。小时候嫌脸上的身上的痣不好看的姐妹们，肯定被妈妈警告过不要乱抠，乱抠身上的黑痣啊，不仅会可能变得更丑，有些痣还能够发生癌变。如果黑痣呢长成这样，可能是黑色素瘤，直径是在5毫米以上。第二是边缘比较模糊，第三个是发展快，甚至是有增大的趋势，甚至呢有一些溃破、瘙痒、出血等表现。这类病变恶性度呢非常之高，但是人们对于它的重视度又很低，当成普通的斑或者痣来对待。等到发现癌变，通常已经到了晚期，术后5年生存率降低。第四个就是颜色不均匀，有的深浅不一，有的则特别黑。第五个就是形状多为奇怪的形状。北京时间的上午10:26，我们要来分享一首歌，来自于焦麦琪的《你要的爱》。
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一则消息是，疫情期间囤菜就要囤西兰花，低热量减肥又好吃。疫情期间啊，大家呢能少出门就少出门，出门一定要一次性呢能够多囤点菜的话呢，也要尽量多囤点蔬菜。西兰花这一款呢低脂肪的蔬菜很适合减肥的你食用。西兰花热量很低，100克的西兰花的热量呢是34大卡，一斤左右的西兰花可食用部分呢约为450克，折算下来呢热量大概是150卡。它的蛋白质含量比其他蔬菜要高很多，饱腹感也会比其他蔬菜要强一点。第二是西兰花营养多，西兰花富含膳食纤维、钙、钾、维生素 C、贝塔胡萝卜素以及抗氧化的物质，它含钙量呢是每100克含有67毫克的钙，而100克的牛奶也才含104毫克的钙。西兰花还可以抗衰老，有研究表明啊，西兰花含有的一种物质叫做 NMN。可以抗衰逆龄。此外 NMN 对于一系列年龄相关的慢性疾病，比如说三高，还有一些呢神经退行性疾病、心血管等，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西兰花绝对是我们这段时间应该要囤的蔬菜了，如果你不太爱吃它，也可以每周吃一两次就好。不过有两点一定要注意了，第一点，一定要洗干净。西兰花因为长得很密，所以里面会有一个藏着虫子的可能性，洗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我们可以把西兰花掰开一小块一小块的，用加入食盐的水浸泡20分钟再冲洗，然后放到沸水中焯熟。第二点，西兰花不宜烹煮过久，西兰花不宜烹煮过久，否则萝卜硫素、维生素 C 等都会被严重破坏，营养价值大打折扣。最佳的烹饪方式是较短时间内蒸熟即可，蒸菜时将温度控制在100摄氏度以内，时间尽量不要超过5分钟。如果有比较难煮的根茎，建议提前2分钟放入。最近贝克汉姆快秃顶了，面对秃头危机呢，到底该怎么办呢？著名球星贝克汉姆冲上了热搜，而他上热搜呢，并不是因为足球赛事，也不是因为出轨婚变，而是因为他快要秃顶了。从外媒拍到的图片中，我们可以发现贝克汉姆身穿着红色卫衣、五分牛仔裤，整体造型呢随意中掺杂着几分油腻，而且面容呢可以说是衰老憔悴，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曾经风靡全球的神颜贝克汉姆。而最令人意外的是呢，贝克汉姆的头呢竟然快秃了，照片中只见到他的头发也花白，毛发稀稀疏疏。你会发现说，当你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呢，整个人受到的视觉冲击呢还是很大的，就挺突然的。要知道呢，贝克汉姆曾经依靠着自己的发型造型吸引过无数的球迷，甚至还引领了一代的新的潮流风尚。如今岁月催人老，连男神都逃不过的中年危机，真让人唏嘘不已。明星的衰老总是会令人感慨的，人们总是没有办法接受他们颜值前后的强烈的落差，可实际上中年头秃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现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秃顶甚至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全球处处地中海，年轻人你秃了吗？现如今脱发已经成为触动人们神经敏感的话题之一了。根据中国脱发人群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脱发人群约2亿，其中男性脱发人数呢占了1.3亿，女性脱发人数达到了7000万，而生活在国外的人们也难逃秃顶危机。日本的某一个网站呢曾经发布了一项调查显示，德国、西班牙、捷克等国家的秃头率超过40%，美国、加拿大、荷兰、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秃头率超过35%。你以为秃头就是中老年人的专属吗？不，年轻人也深受脱发困扰。前几年有一篇文章叫做《第一批90后已经秃了》，风靡网络，内容引起了年轻人的强烈共鸣，并纷纷在朋友圈刷屏。目前年轻人脱发的现象呢越来越严重了。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的友谊医院皮肤科主任赵俊英团队整理发布了一份资料显示，2004年6月至2005年12月，来北京友谊医院皮肤科就诊的201位雌激素脱发性的病人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发现这些病人的平均发病年龄为30.07岁，最小为16岁，以20到33岁居多。脱发不仅能看着会显老、影响美观，而且还不利于心理建设。无休止的脱发呢，令人心里产生自卑感、颓败感。另外，脱发甚至会让人在社交活动中呢， 阻碍重重，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不少脱发的患者会因为毛发稀疏而无法寻觅良缘，并且被身边的人呢投以异样的目光。所以年轻人脱发到底是为啥呢？脱发可以分为生理性脱发与病理性的脱发，前者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是身体新陈代谢的结果，而后者则是一种异常的病态现象。如果每天头皮脱落的头发呢超过100根，或者是头发呈斑片状脱落，则可以被认为是病理性的脱发了。脱发有很多种类型，比如说雄激素性脱发、神经性脱发、内分泌脱发、营养性脱发，还有我们刚刚所知道的有分享过的一些物理性的脱发、化学性脱发、斑秃、休止性脱发、生长期脱发、前拉性脱发、疤痕性脱发等等。不同种类的脱发呢，背后的原因也不相同。比如说，像神经性脱发呢，是由于精神压力过大引起的。当人体压力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人体立毛肌收缩，毛囊的毛乳头会发生改变和营养不良，毛发的生长功能就会受到抑制。年轻人之所以会被脱发缠上，很大的原因呢，是因为跟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如今，人们生活与工作的节奏越来越快，年轻人生存竞争的环境越来越激烈，工作繁忙，精神压力大，睡眠质量差，饮食油腻，经常熬夜，频繁美发等等，这都是引起年轻人脱发的罪魁祸首。脱发会对患者的精神心理产生严重的影响，就反过来，精神心理会加重脱发，如果不及时采取治疗，则会陷入到循环，导致病情越来越严重。那么面对脱发，女性比男性呢更加焦虑。根据统计，在雌激素性的脱发的人群当中呢，男性患病率为 21.3%， 女性仅为 6%。 通过观察数据，我们能够发现男性呢是脱发人群的主力军。然而面对脱发，女性会表现得更加在意，且求治意愿更高。为了预防脱发，女性会尝试各种方法，比如说有网友曾经购买霸王的防脱发洗发水，用遍各种洗发水品牌砸钱去做植皮，使用生姜擦拭头皮。有患者调侃道，别人的头发呢都是一股洗发水的香味，而我的头发却散发着阵阵生姜味，令人绝望。而男性对于脱发呢，往往会更加的淡定，这主要是性格使然。女性的性格呢，作为一个女性，我们会知道呢，会更加的敏感，也更加爱美。洗完头呢，抓出一大把头发，照镜子发现头顶秃了，换谁都会觉得害怕万分的。突如其来的危机到底该怎么办呢？这些年来，针对脱发的治疗手段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植发、激光治疗等等，价格非常昂贵，并且效果也不大好。面对脱发，患者最好呢是到正规的医院，明确好病因之后再对症治疗。当然除了找到医生帮忙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一些生活小技巧来预防脱发。比如说我们首先要避免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之下，保持心情愉悦，面对很多来自于生活跟工作的烦恼时，不要过于焦虑，心情要豁然。第二点就是生活作息要规律，每天要保证有充足的睡眠，每天睡眠时间应该要维持在7到8个小时之间。第三个要合理饮食，避免摄入过多的油腻辛辣刺激性食物，营养要全面，可以多使用核桃、黑芝麻等来促进头发的生长。第四点，尽量要避免或者是减少头发的烫染次数，每周洗头次数呢应该要以4到5次为宜，洗发时力度要轻柔，洗完后可以用厚毛巾轻拍头发吸干水分，最好呢让头发自然风干。第五点就是要正确梳理头发，避免使用塑料梳子梳头发，最好呢选用木质或者是角质梳，梳头时要顺着头发自然下垂的方向进行梳理。连国际男神都无法逃脱的脱发给颜值带来的深深伤害，那么普通的人呢就更不用说了，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是容貌的加分项，都能够让人变得更加的自信有魅力。当我们面对脱发时，一定要及时治疗，并且做好预防工作。
多余的冬季总算过去，天空微露淡蓝的晴，我在早晨清新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
肚子上有赘肉，别怕，用这几个办法专治小肚囊，七天可以见效了。都说减肥啊是女生的一生的事业，毫不夸张的说啊，平坦的小腹也是女生呢毕生的追求。而现实往往是肚子上的小赘肉重到让你没有办法飞上天跟太阳肩并肩，所以小赘肉怎么解决呢？今天我们就来解答一下。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赘肉是怎么来的。其实很多赘肉都是吃出来的，但人体总是长期大量处于一个摄入高热量食物的状态，往往会出现热量过剩的现象。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提出，女性每日摄入热量指数不应该超过1800大卡，如果高于这个标准，容易造成热量过剩。当吃进去的热量呢超出身体所需，那些没有被及时消耗掉的脂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都会被转化成脂肪酸，继而会被合成一个叫做甘油三酯，储存在体内的脂肪细胞当中，身上的赘肉也就出现了。我们会发现久坐的这样的一些人呢，肚子上呢都会出现小赘肉，正是因为呢人在坐着的时候，体内摄入的能量消耗积压，同时因为坐姿的问题呢，会发现呢经常是瘫在椅背上，或者是经常弯腰驼背，时间久了肚子上的赘肉也就出来了。此外，有抽烟或者是有喝酒习惯的人呢，也容易发胖。抽烟喝酒会导致运动量减少，同时由于对神经的刺激作用，致使饮食习惯上变得喜欢高油高盐，长期下来赘肉也就慢慢长出来了。运动是保证体内的脂肪消耗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反观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能够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 吃完饭不是起来运动，而是躺在床上休息，甚至是喜欢在床上躺着吃东西，这些明显的运动量不足问题正是影响着我们现代人呢变得越来越肥胖的因素之一了。很多人呢会问自己怎么会长小赘肉的时候呢，就应该要自我检讨了。那么我们可以如何去解决赘肉烦恼呢？第一个就是要保持科学运动，运动是保持人体健康最有效同时也是最健康的减肥方式。国际权威机构指出啊，科学运动可以根据个人的体质指数，又称 BMI 所制定的标准，作为减肥的效果来衡量。一般来说 BMI 的指数呢，在 18.5 跟 23.9 之间属于正常的，但是升到28左右就是肥胖阶段了。此外可以选择多做仰卧起坐，对于下腹部肥胖的人群来说呢，格外有用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背部、膀子和手臂都要放松，用肚子发力。日常碎片化的时间可以利用腹式呼吸法，通过吸气时肚皮鼓起，呼气时肚皮萎缩来减小赘肉。第二就是要饮食均衡，减赘肉饮食上的控制呢，自然是必不可少了。要适当减少热量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一来可以增强饱腹感，二来短期内也不会产生吃其他甜食的欲望。同时也要注意多吃粗粮等富含纤维的食物，能够有效的帮助减肥，但是也不能够一蹴而就，最好呢自己定一个饮食的规划表，按照饮食表上的流程走，按部就班的培养自控力。第三个则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早睡早起，千万不要熬夜，熬夜不仅会使皮肤变差，还会增肥赘肉。良好的习惯要从每天定时运动开始，如果不相信自己的自控力啊，可以选择报一个健身的课程，让别人督促你减肥运动。此外要养成良好的坐姿习惯，坐姿不正确还会给脊柱带来负面影响呢。总的来说，这肚子上的小赘肉啊，来头都不小，每个诱因都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所中招。但是爱美的姐妹们也不用担心，学会正确的减赘肉大法可以帮助你轻松的消除赘肉，还你一个好身材，赶紧学起来吧。
有些人爱到忘了心，结果落得一败涂地。有些人永远在憧憬，却只差一步距离。问世间什么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我明白会有一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打开幸福的盒子。让我找到你，就从那一刻起，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有些人爱爱到忘了心，结果落得一败涂地。有些人永远在憧憬，却只差一步距离。问世间什么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我明白会有一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打开幸福的盒子。让我找到你，就从那一刻起，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打开幸福的盒子。让我找到你，就从那一刻起，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一开 开始一路走一辈子，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
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到的一则资讯呢，就是为什么全国各地都在提倡使用公筷公勺呢？疫情当前，人们要谨记少出门、少聚集、戴口罩、讲卫生，对于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饮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然而自从各省纷纷调降了一个省级的响应级别以来呢，被关在家里许久的人们内心早已经蠢蠢欲动了，迫不及待想要跟小伙伴们搓一顿。但是很多人忽视了一个小细节，与人用餐时应该要准备一副公筷公勺。复旦大学附属的华山医院的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就提出，不分餐在疾病面前对大家来说呢，就是裸奔了。简而言之，不分餐不使用公筷，就是给疾病提供传播的机会。不论是和家人吃饭还是在外面聚餐，你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对方的身体健康状况跟卫生习惯，口水会随着筷子的接触到菜品，你一块我一块，就容易产生传播。公筷制、分餐制将成为餐桌的新风尚。疫情期间，因为聚餐引起的感染的新闻屡见不鲜。南京的家庭聚餐呢，导致9人感染。四月份，哈尔滨呢也因为聚餐呢，导致89人被感染了。甚至还有隔桌呢聚餐的这样的一个也被感染的病例。目前疫情呢虽然在部分地区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够松懈。江苏省的泰州市出台全国首个公筷公勺的使用规范地方标准，并指出公勺公筷应该在两人以上的同桌共餐时来用来取夹菜的勺子和筷子，这样呢可以让就餐者不与嘴接触的分餐工具，还可以从筷子的长短、颜色、标志等方面对公筷的制作提出要求了。不仅仅是江苏，还有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杭州市等都纷纷响应了号召，建议市民居家或者是外出就餐呢使用公勺公筷，养成科学健康的进食习惯，让公筷制、分餐制成为餐桌上的新风尚。聚餐时不使用公筷公勺，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杭州市疾控中心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所和检验中心的11位专家为此专门去餐厅做了一个实验。实验小组选择了一家餐馆，点了6道菜家常菜，并将每份菜都分成两份，一份使用公筷，一份不使用公筷，还有一份用作是对照组。工作人员对餐前餐后的菜品采集了19份样本，结果实验得出呢，非公筷的菌落总数全部高于公筷的那一组，甚至还有高出10多倍的。不使用公筷看似没有什么问题，其实它隐藏着很多疾病。第一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一是会传播幽门螺旋杆菌，它是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致病因子之一，胃病的发生也与之有关。在节假日期间啊，市民黄女士和不同的亲朋好友聚餐，发现不对劲之后呢，去医院检查都发现了一家三口都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第二个就是甲肝等等带包状疹的传播，就餐中如果不使用公筷呢，也会让携带甲肝等人群呢有机会传播到一起用餐的人群当中。第三个就是引发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人在打喷嚏的时候一次性可以喷出10万个唾沫飞液，而这些飞沫以每个小时145千米的速度在空气中传播。当你就餐时如果有人打了喷嚏，可想而知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几率也会加大。公筷分离病毒，分不开爱。最后提倡大家积极使用公筷公勺，在保护他人的同时也保护自己。公筷将病毒与我们分离，却分不开我们的爱。虽然刚开始使用公筷会有诸多不适，但是只要养成习惯，将会多一份安全，多一份健康，多一份文明。让我们从今天做起，先在餐桌上准备一双公筷开始吧。我们要来关注到一则消息是，近年来零食在我国儿童青少年日常饮食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了，已经成为重要的膳食组成成分。但是在儿童青少年中存在着诸多不健康的零食消费行为，零食选择和安排不当会导致儿童青少年对零食的依赖，选择甜食过多或者是时间不当会增加儿童龋齿的风险，零食过度会导致能量摄入过量而导致超重、肥胖，甚至是不当的零食，还存在着饮食卫生和食品安全方面的隐患。 家长应该如何引导青少年儿童正确选择零食呢？儿童青少年零食的选择应该在不影响正餐的前提下合理的适时适度的选择。零食的选择原则应该要注重新鲜、天然、卫生、健康、营养丰富，优选水果、奶类和坚果，可选择各类的新鲜水果，但是不建议用果汁代替水果，因为水果打成果汁之后呢，虽然保留了大部分的维生素，但是丢失了膳食纤维、抗氧化的植物多酚，而且果汁的含糖量呢是新鲜水果的数倍，因此不建议用果汁代替新鲜水果。第二个则是各类的奶类，比如说鲜奶、酸奶、奶粉、奶酪等等。第三个是各种坚果，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吃到的一些核桃、花生、松子、杏仁等等，为控制盐的摄入量，坚果建议选择原味的。另外，坚果虽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但同时呢含有较高的脂肪，所以坚果应该要适量的选择，每天一小把就可以了，每周应该要控制在一两到两两半。也可以选择一些可以生吃的蔬菜，比如说青瓜、番茄、甜椒、生菜、胡萝卜等等。第五个就是各种的大豆制品了，比如说豆浆、豆腐花、豆干等等。第六个就是各种全谷物和薯类，比如说全麦面包、麦片、红薯、淮山、土豆等，都可以做零食。不宜选择的零食呢有很多，第一个不喝或者是少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不喝含酒精或者是咖啡因的饮料，更不能用饮料代替饮水，禁止饮酒。糖含量应该在 5% 以上的饮品呢即为含糖饮料了，一般的含糖饮料呢含糖量在 8% 或者是 11%， 有些含糖量甚至是能够超过 13%。 喝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量的 10% 的饮料，糖的摄入量就达到了50克，再加上从日常的烹调饮食中摄入的糖，很容易就超过了每天50克添加糖的量。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版本的建议呢，5到8岁的儿童每天摄入糖呢应该是不超过35到40克，最好是克制在25克以下。因此儿童建议呢，如果是经常或者是大量喝含糖饮料，会增加发生龋齿、超重、肥胖以及相关的慢性疾病的风险。建议大家喜好含糖饮料的儿童青少年可以逐渐减少饮料的饮用量，或者是饮茶等其他健康的饮品代替。第二个就是少吃高盐、高糖、高脂肪的以及烟熏、油炸食品，比如说膨化食品、过甜的糖果、油炸类、罐头水果、炼乳、香肠、饼干、巧克力、冰淇淋、奶油蛋糕、酥性的糕点、话梅辣条等等。长期过量食用这些食物，同样会增加肥胖以及相关慢性疾病以及高血压的风险，因此建议每周最好不超过一次。
笑看红叶转深情只好牵他你说的